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张路加牧师，愿你通过收听神仆人的信息得到属天的福分。
很多时候，其实我们的人生里面有各种的挑战。其实温度的升高大概只是我们人生里面算不得什么的一种挑战，但是有时候常常这么小小的一点挑战，小小的一点难处，有时候就会让我们失去了勇敢的心。也许我们觉得宁可躲在家里不要出门了，宁可我们自己舒服一点吹吹啊，当然这里不太有空调，不过大概你觉得也许家里面或者在电扇面前或者甚至在空调下面大概比较舒服。我们常常为了自己的一点舒服，其实很容易我们就丢弃了勇敢的心。我们事实上都知道，我们的人生有许多的挑战。当我们特别是蒙召成为基督徒之后，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挑战更大。其实这也是今天我们要一同来思想的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常常基督徒的挑战不是你过去能够想象的。我们曾经也许以为说，当我们进入这个信仰，我们将来天上我们做拉撒路，地上也许我们还是可以做大财主，我们两个都有，好像天上地下什么的好处都给我们了。但是可能是我们会错意了，或者是我们对福音并不是真正的了解。这个福音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当我们蒙了光照之后，你会发现反而进入一个更大的征战里面，而且在这个征战里面的时候会有苦难。我想我们刚刚在这里一同唱那首诗《一粒麦子》，这是耶稣不但亲自教导我们，也是他用他的生命展现给你我看的。一粒麦子，一粒麦子，当他在破碎的过程里面，当他被掩埋的时候，当他要表达那个生命奇迹的时候，正是在他经历极大的痛苦的时候。我们在礼拜五的查经里面特别查到耶稣在克西马尼院祷告的那一段，我想那一段深深地感动我们的心。克西马尼这个院子到今天，如果你到耶路撒冷去，你仍然能够看到这个院子里面甚至有几棵的橄榄树是耶稣那个时代的，好像穿越整个历史在无声的见证。当年这位上帝的儿子，他的泪珠圣经描述好像雪滴一样的落下来，在克西马尼院里面这样迫切的祷告，父啊，倘若可以，求你让这个杯撤去，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克西马尼我们都知道，这个意思就是一个压葡萄的地方，这个院子里面剩的压橄榄的地方，对不起，橄榄这么样坚硬的。但是如果你有机会去到克西马尼，你会看到那些曾经古代的时候他们用的那些设备，巨大的石磨，巨大的石槽，橄榄在那里经过碾压，甚至不是一道的工序，一道两道三道被压成橄榄油，最精炼的橄榄油就送到不远处的那个圣殿里面，被用在金灯台里面点亮。我们的主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再次向我们表明，一个被碾压的生命流出何等纯净的生命的奇迹，生命的能力。今天我们每一位好像听见当年耶稣在那里说，你们岂不能跟我一同警醒片时吗？我们能不能跟着他，不但是进入克西马尼，而不是在那里沉睡打盹，乃是愿意 跟我们的主一起警醒，哪怕片刻，好使我们的生命真正发出上帝那无穷生命的大能。而这个过程就像今天我们的题目一样，这是圣经提醒告诉我们的，除非我们不丢弃那个勇敢的心，要不然我们没有办法跟着我们的主，不要说穿越那个可西马尼，我们也没有办法真正到达那个加略山。我想在前一个星期的时候，礼拜五的时候，我们一同在这里看了一部电影。其实我们是看的那个下半部，上半部之前看过。我记得如果不错的话，这部电影我们大概在这里不只看过一次。这部电影的名字就叫做 Courageous， 中文把它翻作勇气。我记得看完以后，好像大家讨论里面有一个人就提出说，奇怪，为什么这个电影叫做 Courageous， 好像他本来讲述的是一些非常平凡的家庭的故事，其实他主要讲述的是四个父亲的故事。这些故事在你我的生命里面，在你我的人生里面，其实是好像非常有代表性的，因为他们所面对的挑战，他们所遭遇的试探，他们所面对的人生的困境，他们所曾经犯过的错误，好像其实我们也都心有戚戚焉。那么这样一个平凡的讲四个家庭，或者说讲四位父亲的故事，为什么我注意到当我们在查经完，当我们一同看完那部电影的时候，我看见许多人的眼角有泪花，为什么这样深的来触动我们呢？或者我们一同思考，为什么这样一部片子他会用这样一个题目叫做 Courageous勇气呢？它跟勇气的关联在哪里呢？我想其实他用勇气是用得非常的准确，因为你注意到其实这四位父亲他们的挑战，他们的遭遇是你我经常会碰到的遭遇。我们敢不敢向试探说 No？我们还记得里面那个非常憨厚的那个，可能好像在我看上去有点像我们在美国把他们叫做老墨，就是有点像墨西哥裔的啊，那个当父亲的，他的家里面是非常的艰难啊，很多小孩要照顾，他的太太也失业在家。当他面对他的老板告诉他说，你愿不愿意把库存管仓库，我现在要提升你一个很高的位置，你愿不愿意把那个进货量跟出货量你做一点假，这样就代表你是我的人，反正没有人知道，你只要一做假，马上不但我提升你，而且你的薪水会高，你的收入会好。这个弟兄，这个当父亲的陷入纠结和挣扎，老板看着他说，明天早上十点你再来，你可以回去考虑一个晚上。有没有挣扎？有挣扎。有没有纠结？有纠结。夫妻两个，他跟他的妻子看着这个家怎么办，怎么做决定，怎么做选择。第二天十点，忐忑不安的他敲开了那个老板的门，老板看着他说，决定做好了吗？做好了。我不接受，我拒绝，因为这是不对的。我想这样的挑战需要什么？你马上想到这个片子的题目 Courageous 勇气。也许勇气在没有在风平浪静的时候，在花香长漫的时候，你不太觉得，你也不太需要。如果你的人生里面，如果你的学业里面，你的职场里面，你的婚姻里面，你的家庭里面，你面对前途所做的抉择当中没有这些挑战，你不会觉得跟这个词有什么关联。 另外一个父亲抛弃了他觉得不太爱的替他生了一个孩子的那个女人，他觉得没有什么，我不爱他，我们只是一时激情而已。但是如今要写信去道歉，如今要拿起电话，如今要承担责任，需要什么？你又马上会联想到，这不就是这部片子的题目吗？ Courageous， 勇气。他们几个本来是好的分不开的同事，但是当发现了他的一个好朋友，他的同侪竟然是那个把收缴的毒品偷偷的克扣下来然后拿出去卖钱，他的好朋友他的同事低头不见抬头见的，那一刻怎么办？是要揭发吗？是要把他送进监狱吗？他的同事略带绝望地看着他，我们这么多年你忍心把我送进监狱吗？你又会想到为什么这个片子叫做 Courageous， 勇气。特别是那个主角失去他最心爱的女儿，许多人常常好像在人生的打击里面就倒下了，站不起来了，人生一片黑暗，是什么让他站起来？是什么让他看见他所失去的，但是上帝让他得着？是什么让他把他的生命敞开，跟他的同侪们、同事们来分享，让他们共同在上帝面前能够写下那个承诺？所以其实这部电影如果你再仔细看，它有一个副标题 Honor begins from home， 就从你的家才开始了真正的尊严。我们很多时候希望有尊严，我们希望被人尊重，我们希望自我感觉良好，我们希望人生风光，但是这样的 honor 从哪里来呢？如果没有真正的勇气，或者用圣经的话说勇敢的心，如果没有，我们是不可能有真正的 honor， 我们大概连自己都会看不起自己，难道不是吗？当我们面对许多的试探我们胜不过的时候，当我们面对我们过去的失败没有办法去道歉去悔改的时候，当我们面对人生的打击从此一蹶不振的时候，当我们因为情面面子我们就妥协了，我们对罪恶视而不见的时候， honor 从哪里来呢？哪里会有尊严呢？所以我想当我们今天一同在这里是想到这个非常重要的，其实勇敢的心在圣经里面有许多种的表达，有一种大概是我们最常听到的，或者中文的和合本圣经最常用的叫做刚强壮胆。那么刚强壮胆呢，其实是四个字，如果你看英文其实是两个字，一个是刚强，一个是壮胆。刚强就是 be strong， 要强壮，那么壮胆呢就是 be courage， 要勇敢，就是这个词。所以其实这是圣经里面最常用的，我们从旧约生命记开始31章我们已经听见这个词，是耶和华上帝对他的百姓说的，你们要刚强壮胆。以后我们听见摩西对约书亚这样说，以后我们听见约书亚对他的百姓这样说，以后我们听见大卫对所罗门这样说，我们不断的听见，以后我们听见保罗对提摩太说，勇气 勇气 ；B， courage， courageous。那么勇气跟血气的差别在哪里呢？是不是成熟为匹夫之勇？我啥都不怕。最近大家都知道，这个作为吃瓜群众，当然夏天是会吃瓜的，不过很多人现在发现一面吃瓜一面看见新闻蛮有意思，特别上面那我蛮难过，他竟然跟我是老乡。那么这个像演出一样，人生好像舞台一样，他美国演完就现在到中国继续演。这个我想其实很多时候这种是叫做真正的勇气吗？其实我想这好像只是缩影一样，当你打开媒体报纸，当你打开那个娱乐圈的时候，常常这个我有一次在这里也分享过很多词以前都不太用的，什么开撕啊，那么互怼啊，这词后来我查了一下好像叫怼啊，以前这词好像小学老师没教过我，当然我以前以为没有这个词，后来发现很奇怪，这种词现在都出来，互喷骂啦，好像似乎都很勇敢，所以每一个都死不认错，每一个都是真理在我手中，这个叫做血气，这个不叫做真正的勇气。你会发现圣经从来告诉我们，真正勇敢的心是从哪里开始的？真正的勇气，好像我们刚刚待会我们要来念的这段圣经希伯来书，其实第十章的前面半分都在告诉我们，上帝的福音好像真正的光，在他的光中我们看到了我们的黑暗，以至于我们愿意悔改认罪来归向他。然后三十二节开始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蒙了光照以后，这个是指一个已经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所以首先我们知道勇气的开端是在哪里，是因为上帝的恩典，因为我们的信心，因为神的光照，我们首先开始有勇气承认我是罪人，我是病人，我是死人，这是圣经用的词。我们过去都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我们是死人一个的。虽然这个话可能你听了觉得很不入耳，没有办法，上帝说就是这样，人吃那个自以为可以分别善恶果的那一刻已经死了，我们的灵已经跟上帝永远的隔绝了，从此以后不过是好像一个电扇啊。我们现在这里没有电扇，不过如果你可以坐到前面一点的话，其实我觉得还是凉风习习哈，蛮舒服的。那电扇你把电源拔掉好像还在转，但是这个过程是非常短暂的，就像你我好像似乎现在还能够在地上行走。如果一个人没有真正他里面的灵活过来的话，不过就是转三万圈就停下来，人生最多三万多天的日子，好像电风扇，你看一个拔掉的风扇，大概它似乎转了还靠它的惯性可以转，但是你大概数一下，它大概转不到，我相信它大概转不到一两百圈一定停。这就是我们的人生，但是是他让我们活过来，而这个当中有一个很关键的，是需要我们的勇气。当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是病人，我们是死人，上帝啊，只有你能够拯救我，只有你能够给我真正永恒的生命，只有你能够让我脱离罪的捆绑，这需要勇气。其实悔改需要勇气。我最近看到一个报道蛮感动哈，在这个大概不到一年以前，有个小，他是才小学四年级，跟我女儿差不多大哈，那么他们学校呢就组织他们到这个 Capital 这个 Oregon 美国奥勒冈州的这个首府呢，到那个州政府里面去参观一下。结果呢，这个参观的途中呢，这小朋友就顺走了哈、啊。这个词现在中国大陆用的蛮多的，顺哈、啊，顺走了那个一支笔啊，看那笔蛮漂亮，然后就顺走。那好像似乎也不是一件大事啊。有时候我想，你我回想一下，我们有没有顺走过？我可能也有一次在奥斯兰德伯格勒也顺走了一支笔哈、啊。我看到这有点感动，我想我要不要写封信去啊？退赔、啊。这小男孩真的蛮认真哈、啊。他后来他妈妈是一个基督徒，当然他自己也是有这个基督教的背景哈、啊。那在跟妈妈谈话里面，他妈妈就指出：哎，你这个笔有没有告诉过人家你要拿走？有没有？这个不是属于你的，你要拿的话说不定那里是可以让你拿，但是你起码应该要问一下有没有问。他说没有问，所以他很认真地写了一封信。这个旁边这个就是他写的那封信，他写给那个 Brown 他们的那个州长，很诚恳地跟他道歉，然后用他的零用钱付了一张一美元的那个钱放在里面，把那个笔也放在里面，就寄回去，把自己的电话、把自己的地址、把自己的姓名都完全写下来，请求道歉。这个州长呢，就这个给他回了一封信。州长说：“我很感动，我代表奥勒冈州的全体人民接受你的道歉。”我想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常常犯这样的错误，我们不太有勇气能够道歉。有个小男生在中国也是这样，有一次经过那个文具店啊，下课的途中，那么他看真的里面有一支笔很漂亮，他就一看老板不注意，当然那个笔不是那种放在公家机关了、啊、那个是蛮高档的笔啊，他就偷了那个笔，事故无人，放到包里面。结果呢，哪里想到中国现在大街小巷之外，那么店里面很多探头啊，这老板他没看到，老板老早看到他。那么所以呢，他一出店门，老板一把抓住他，人赃俱获。老板呢心有不甘啊，不，这小孩怎么办，偷东西，知道他家在哪里，抓着他就跑到他爸那里告状去。好好管教你家孩子啊，这么小年龄就偷，将来长大怎么了得。他爸就觉得很丢面子啊，被人家人赃俱获，而且搞到家里面四邻八舍都知道，很生气，一个巴掌就打他孩子了。真不像话，还要偷还要偷，我从公司给你拿回多少笔还不够你用，还要偷。真的，这个事情报道的时候，我想这个孩子心里会怎么想，你打我，你自己呢，你不是已经告诉我你从公司里面常常拿回多少的笔。我想我们大概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不太会悔改。是的，我们都犯过错，但是我们有没有勇气？我们是不是真的知道我们的境况？你我其实都知道，当你打开报纸媒体，好像有时候禁不住我们会发些牢骚，禁不住我们说，不但是中国也好，这个世界也好，德国也好，全世界也好，通通都是一片黑暗，很多的问题。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有没有看到我们的内心，你跟我们的内心如何呢？都是别人的问题吗？所以我很想跟大家一起再次把这段圣经来读一下，因为这段圣经实在是再次提醒那些已经蒙了光照以后的人，什么是我们真实的基督徒的人生。来，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第十章，希伯来书十章的32到39节，好吗？我们同声来念，预备起。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 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更长、长存的家业。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也许过去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确实会比较忽略到这样的经文，但是这样的经文却这样的扎心，这样的重要的提醒我们当中每一位追念那个日子，就是从我们蒙了光照以后，也就是从我们真正重生得救以后。对我来说，那个日子记得很清楚，就是1979年12月24号在东北的沈阳，在我的大学宿舍里面，就是那个日子。我想也许对我们许多基督徒，你都能记得你自己重生得救的那一个日子。当然有些人可能，有人说这个日子有点像两种情形哈，这个比如我们现在这里是巴登福腾堡州 Baden-Württemberg， 那么如果你到黑森州去，或者你到这个巴伐利亚州去，那你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也许你可以比如说你去慕尼黑，你可以开车过去，你也可以坐飞机过去虽然坐飞机你是自讨苦吃，有点麻烦。那总而言之呢，那你坐飞机过去的时候，其实州跟州之间是有一个界限的，它有一个牌子的。比如你到马海姆来，你会看到路边常常有个牌子，上面说这个马海姆已经，你进了马海姆的这个地界。你开车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很清楚看到那个州与州之间、城市与城市的界牌。但是如果你坐飞机的话，大概你看不见，你看不见不等于不存在，只是说因为飞机飞过的时候你没有办法看清楚。那这两种情形很有点像一个基督徒，你知道你自己已经蒙恩得救了，那有一些人可以非常清楚的知道他是哪年哪月哪一天得救的，有一些人可能他是比较模糊的，但是他很清楚他已经蒙了上帝的光照。所以无论如何，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日子是非常重要的，你们要追念往日的 past day， 就是曾经的那一天。我相信今天我们在座的大部分，绝大部分你大概都能够追念那一天那个日子，蒙了光照以后那个日子。但是你接下来会很惊讶的发现，进了那里不是说蒙了光照以后，哇，你重生得救以后，从此你云开日出，从此你进入保险箱，从此以后花香长漫，天色常蓝，好像不是哦。这里非常清楚告诉我们说，马上你 endure 开始进入到忍受的那个大征战 the big fight and a close camp， 一个很大的征战，并且有各样的苦难。你说有没有搞错啊？会不会搞错？这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啊。我觉得这个信耶稣、信基督应该都是给我带来特别好的，这个特别喜乐的、特别高兴的、特别祝福的，怎么弄半天你们有没有骗我啊？这张路家在上面拱半天，这是大征战苦难。那如果这样的话干嘛呢？这还要打电话给我，还要这个探访，还要这样那样，结果呢就来了。来了以后呢，这里说有大征战苦难，你不觉得吗？其实你现在就在征战，你这么热的天你坐在这里，你不觉得是征战吗？ 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就像我们刚刚唱的歌一样，一粒种子，你知道它是种子，其实真的它要产生生命的奇迹，就一定是在大征战里面，当它落到土里，当它被掩埋在底下皮破，然后忍受底下还有虫子，底下还有那个湿的温度也不太怎么样，但是要诞生生命的奇迹。其实你发现任何生命的奇迹的诞生都一定是跟苦难有关，大概最能体会的就是做母亲，一个婴儿的诞生，我们团契最特别的就是有很多非常可爱的这个 baby 啊，很多的这个孩子，但是大概也只有当母亲的最知道那个苦难，那种苦难是常常致命的。我的姑姑就是在生孩子的时候过世了，她那个时候20岁都不到，孩子平安的出生了，走了。我想其实在这里告诉我们，是的，你要诞生生命的奇迹，你要能够真正因信得生，前面你会有很多的挑战，会有很多的苦难。所以我想这个可能是我们不是太能够熟悉的一个消息，我自己作为传道人也常常觉得很亏欠，我们也许在传讲这样的方面常常是很不够的，我们有时候对人产生了误导，让人以为说只有好处，你来信耶稣吧，所有的一切通通对你太好了。但是上帝的话很清楚地说，真正的福音是得救以后是你大征战的开始，不是一个小的 fight， 不是一个小的一个战役，是一个极大的征战，而且大征战里面会有各样的苦难，而且这些苦难不是你祷告一两下，你求求上帝然后就过去了，就风平浪静，所以需要忍受。如果很快过去，不需要用这个词，这个是真正的福音。如果这个福音把你吓到了，愿上帝保守你，保守我，让我们不要后退。刚刚的圣经里面出现了两次退后，退后，收回去了，收回去了。上帝啊，如果是这样，我不要了，我忍受不了，我受不住。但是受不住的话，后果很严重。这里用了一个词叫做沉沦，沉沦这个词如果你看英文更严重，沉沦有时候当然中文也已经够严重，英文叫做 destroyed， 且 stood， 且 broken， 非常严重的一个词，就彻底我们好像就被击垮了，我们失落了这么大的救恩。要我自己看了这个视频，我也觉得很受启发，很多时候也我觉得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他也提到这里面甚至于有牧师有传道的也不晓得到底这个话是主耶稣说的还是魔鬼撒旦说的。我想他不但是描述的是现在整个特别是西方世界很多基督徒，他们大概就是这样的想法，信了耶稣以后所得到的所有的都是物质性的，当然再加上永恒更好，但是我想真正的福音并不是如此。真正的福音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是会面对征战的，而且在这里他列出了总共的5样的征战，我想这个是非常切身的。如果你现在看一看，不要说是看到我们那片土地上面许多的弟兄姊妹现在所遭遇的，你就在一个所谓自由的开放的一个社会里面，其实也是一样，你会被毁谤，会遭别人的白眼，有些是你的同事，有些是你的同学，有些是你的家人， 有些是你的朋友，你会遭遇患难的。而且圣经常常用这样的，我们成了一台戏，好像你突然间变成被放到舞台的中央，叫众人观看。我记得跟大家分享过， 我曾经很拒绝去那些我的同学会。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